最近我们在认识的居士里面有一个在美国认识的居士我看他的追思会写的那个公告是61岁，那我在猜他可能不到61岁就是往生了那这个居士呢，他本身是马来西亚人，然后就是给大家的印象都很好，因为他是一个很随和的居士然后他是听说是双博士，非常优秀，是一个就 医药科技研究员他发明了很多就是医药就是治病人的那些药那就是上个礼拜吧就是去印尼爬山就是爬到快要爬到那个目标的时候，就是突然心停止，然后就这样走了就是这样就走了。他太太在他旁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都很惊讶，因为他很高大的一个很壮的人，很健康的人爬山之前也做过体检才可以登山的嘛。那有体检，但是还是发生这个意外所以大家都很不舍所以我自己看到这一些现象，自己都觉得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心脏就停止所以我们能够这个多多的熏习佛法，真的是不要觉得就是时间还很多因为看这个居士，真的没有人相信他会突然这样往生没有，因为他自己也是去旅行而已他完全没有那种没有预设会有这种意外，因为他身体很快的，很高大超过180，所以大家都不会觉得有这个情况而且他很有菩萨心肠的，只要哪里有天灾他都过去，像尼泊尔哪里有天灾他都过去帮忙，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居士，那所以大家很不舍，所以我自己有时候我们在学佛的人我们如果不偶尔遇到一些这一种情况我们还不觉得这个闻法是很难得的因缘呢因为都觉得哎呀，我今天有事明天再说但有时候明天就起不来了，怎么办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善缘因为生命有时候真的是很无常好，那我们来继续看这个经文388页的第二段那相应部的经文第一段是提到说，佛陀告知比丘要行中道才能够觉悟，对不对？离恶边行中道，这个中道就是八正道。所以我在应顺导师的书里面，导师常常也很多地方都有这样讲，就是中道就是八正道，在阿含经的中道就是八正道。所以一般我们在学中观的人如果他不读阿含经的话，他的中观呢，他讲很多八部很多八部缘起，他不来不去讲了很多，但是你问他具体怎么修，他讲不出来的。他说就不要执着不要执着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你知道吗？你去拜神的人他也跟你讲不要执着你去那个学外道的人他也说不执着所以不执着是一个修行的标准吗？才不是，八正道才是。所以如果说我们学中论或者学菩萨道的人，你没有读阿含经，就是会少了一些营养，会营养不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读阿含经，一定要读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解释是圣地。你看佛陀讲了八正道是中道之后呢，就讲四圣地。四圣地第一个苦圣地就是八种苦，有没有？生老病死、愁悲忧恼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里的八苦跟我们不一样然后这八种呢，多了这个忧悲忧恼 忧恼啊，这个多了这一个，然后他后面 还有说略说这八种，就是 五取运苦啊，五取运苦。一般我们五取运是算在八个里面的嘛，哈，嗯。但是不管如何啦，就是不管你是七个还是八个，但是可以总说是五运苦，就是你有了五运呢，就会有上述的这些问题啊。那极地呢，就是可爱。可爱就是爱左了哈，引导再生，伴随喜贪，随处欢喜的可爱，那是哪一些呢？就是欲爱、有爱、无有爱。那在角注呢，我有找了这个泡泡禅师还有应顺导师的注解啊，就是欲爱、有爱、无有爱。那泡泡禅师引的是《清净道论》。清净道论谈的欲爱呢，就是六尘啊的一种欲望贪爱啊，对于六尘色身香味触法。那有爱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对于生命体嘛哈 有常见的贪爱，认为这六尘呢、啊、是灵魂生生世世都存在，所以有爱就是一种常见来的常见。希望生命永恒，非有爱呢，就是断见，认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好，那导师呢？导师的注解呢，跟《泡泡禅清净道论》的注解稍微有一点不同啊，但是也是大同小异了。欲爱就是五欲，色身香味触，啊，是属于境界爱。对，有爱呢是自体爱，那无有爱呢？是属于哪一个啊？非境界非自体是吗？无有爱是什么呢？否定自我的爱，就是那一种自杀的人就是无有爱嘛哈，其实他也属于自体爱，也是属于自体爱，但是他认为是一种否定有我存在的爱，他还是爱自己啊。那有爱呢就比较广一点了哈，他说有情存在为有啊，就是 power 啊，就是生命体啊，不管你是讲三有啊四种有啊啊，就是对于有情自体的爱着啊。那佛陀在不同的阿含经就有不同的极地的内容，有时候你看像这一部转法轮经他就讲三种爱，对不对？但是别的经啊，它的极地呢有时候会谈无明，有时候极地呢会谈其他的啊，烦恼跟业力，所以它极地呢在不同的经都会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会导致我们轮回的都可以放在极地，导致我们轮回的就是极地啊。那爱呢，就是我们凡夫啊，特别啊，无明跟爱这两项呢是特别严重，所以佛常常用这两个啊来说极地。好，灭地的话呢，就是可爱习灭，所以上面的极地是爱嘛，灭地就是反过来了，这三种爱的子习就是灭地。道地呢，就是灭除可爱的方法，就是八正道。灭除可爱的方法啊，好，那这个是四圣地的内容，然后再来三转四圣地。那你看相应部呢，这个巴利系统的三转呢，跟我们杂含不一样的。它的三转呢，你看我有标给大家，就是 A、B、C 是在第一段，有没有？所以他说苦圣地啊，这个是苦圣地，能够让你升起智慧。B 呢，就是你应该要骗知苦圣地 ，C， 我已经骗知啊苦圣地，所以它的三个呢是放在一段的苦圣地，然后第二段就是极圣地，有没有？第二段就是极地。好，我们来看后面三八九啊，第一行，那极地呢就是应该要断除。 那西的话就是我已经断除啊，所以他的这一个三转呢，他是用苦集灭道里面来三转，对不对啊？所以他的三转，他的段落的分别呢，就是苦集灭道，苦有三转，集有三转，灭有三转，事有三转，这样。但是杂含是怎么样呢？第一转有四圣地，第二转有四圣地，第三转有四圣地，所以它才三段而已。那杂相应部呢是四段嘛，哈，用苦集灭道来分。那我看有些人可能还是想不通的啦，所以我之前有画过一个表格给大家看呢，在395有看到一个表格吗？左边就是我们杂含经的三转，四转、劝转、正转，有看到吗？啊，它是苦集灭道这样。但是你看左边相应部哦，它是用苦集灭道为主题，然后苦地呢就有三转。啊，就是前所未闻、应片之、已片之，有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个南北传的不一样吗？啊，就是相应部呢，左边它是四段啊，每一段有三转。那杂含呢是分成三段，每一转有四转，这样可以吗？啊，都是三四十二嘛，所以都对的啦，都是三转十二形象。但是确实是有这样两种的传承哦，啊，两种的传承。那待会呢，我们就会看到呢，其实三转十二形象呢，在阿毗达摩的论师里面解释啊，像我这个表格有标给大家看，在大毗婆沙论的注解呢，包括南传的巴利也是这样注解，就是这三转呢是针对见到位、修到位跟无学位说的，因为你看一讲完之后，那个乔成儒就证出果。所以这三转十二形象呢，是针对圣者说的，就是让你证圣道的。那我们凡夫讲了很多遍啊，都证不到，也是可以学啦，对不对？但是他就是，如果按照这部经来说的话，他是要让人家证入出果的啊，出果啊，修道位还有无学位。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名词啊，我有把它框框起来，就是未知当知根，有没有？这个就是见到位，已知根。第二个呢，就是修道位，有学位；具知根就是阿罗汉，无学位。大家在哪里有看到注解吗？有一个角注有在解释的哦，《大智度论》在角注十三前面一页啊。表格前面一页，表格的前面角注十三有找到吗？三无漏根大智度论卷二十三有没有？这个注解呢，大智度论跟阿毗达摩是一样的，没有意义啊。就是三无漏根，就是未知欲知根，或者未知当知根，知根跟知已根啊，或者是已知根跟具知根，啊，不同的翻译而已。所以你看第一个呢，未知欲知根就是见地道，所以名为未知欲知根，就是见到位就名为未知欲知根，有没有？他这里说无漏九根就名为随性行随法行，这个就是见到位的圣者，有没有？九种无漏根是哪九种呢？就是见到位的圣者，他会成就九种无漏根。第一个就是五根，就是五根五力，那五根就是性、净、念、定、慧五根，加上喜、乐、舍三根，在最后一个一根，加起来就九根。就是见到位的圣者呢，就具备这无漏的九根啊。就见未知欲知根，第二个呢就是思维道，就是知根啊，就是 啊，修道位啊，就是信节见德人啊。如果是随信行的人在往上修，他就称为信节；那法行人往上修就称为见德啊。他是这样对应的啊，一个是信行，一个是法行，所以他们成就阿罗汉也会分成两类不一样啊。那这个是思维道，思维道就是修道位啊，修道位。就是出果一直到四果相、啊、再来就是知已根，第三个就是无学道，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所以这三种三转、啊、如果你回来看这个表格，大家回过头来看那个表格，表格的话就是杂含经未知当知根，就是见道位、啊、他说就是事转、啊、苦集灭道，劝转已知根也是苦集灭道，正转具知根也是苦集灭道，对不对？那他这一个比较在论师里面认为说这一种排法比较随顺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是见道位修道位在无学位，他这样排嘛、啊，但是你看相依部，你看左边、哦、不是哦，左边呢、哦，你看它是苦圣地，第一个就是见道位，然后再来修道位，然后再来无学位，然后才到极地，对不对？所以有一些论师认为说这样的排法好奇怪哦，怎么到了无学位又回过头来见道位？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你的那个三个这样子顺序嘛，所以如果按照相应部来看的话，就是见道位、修道位、无学位，见道位、修道位、无学位这样。他说你到了无学位，怎么又跳回来见道位？所以他认为这个经文有问题。阿毗达摩有一种论师认为说这一种顺序有问题啊，但是在水野弘彦教授认为相应部这个才合理，杂含这个不合理。哎呀，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慢慢研究是很有兴趣的了哈，就很好玩的了，经典里面有这样的差异。好，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我们再回来看相应部的经文。回过头来看相应部的经文是到了哪里？389页，389。相应部的经文啊，在下一段就是有一个圈圈的地方，有看到吗？佛智作证啊，就讲完上面的四谛三转十二形象之后呢，佛陀就说啊，我就是以这个四谛三转十二形象而成就无上正等现等觉的啊。那得到这样的智慧跟知见啊，心解脱不动，此为我最后生，不受后有。所以佛在阿含经也是说他不受后有的，他跟大圣经是不太一样，这是佛陀自己讲的。佛陀说他自己也是不受后有、啊、但是我们汉传的很多大圣经、啊、说佛陀还会示现啊，还会再来这样，所以不一样、嗯、不受后有就不受轮回啦、啊、但是他可以称愿再来啊，我们说那所以呢，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就有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佛陀入涅槃之后，他还会不会再来啊？还会不会再来？再来世间？啊，你觉得会不会再来？那不是成佛很辛苦吗？都没得休息。哈佛陀都没有毕业的吗？这么辛苦啊！不过这个是佛的境界啦，我们现在都是揣测而已啦，对不对啊？等我们成佛之后就知道了。嗯、啊，以前我们福音有一个笑话，你知道吗？后管院长常常在讲，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哦，他很捣蛋，然后每一次呢，后管院长要讲成佛之道的时候，他第一堂课每次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本书要称为成佛之道？ 常常在问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后管院长在上，所以有一个学生他很捣蛋，很可爱，他举手，他自告奋勇说成佛了就知道，所以叫成佛之道。你成佛了就知道啊，所以很好笑哈、哦，这个主要是因为他院长其实是要让大家去思考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第四段哈，标题是乔成儒还有诸天啊，就得法眼镜。那这个跟杂阿含一样了，对不对？啊，就是有地居天，有什么四大王天啊，还有啊欲界六天，还有色界梵天啊，都是赞叹这个佛转法轮成功。但是有一句话我有画底线的，这个就是我们杂阿含没有的。就是得法眼的人、哦、在八力藏里面都会讲这一句话，所有即法皆是灭法，这句话在八力的相应部里面呢是很多的，很多正道的人都讲这句话，但是很奇怪在我们杂含没有的、哦、很少，只有出现一两笔而已、啊、很奇怪，不同的传承、啊、一个是梵文本，一个是八力本，不一样。他这个意思是说，所有缘起即积聚升起的法、啊、有因有缘，世间集嘛，对不对？凡是因缘积聚的法，它一定都是有因有缘，世间灭，就是它必然会灭，就是它见到生灭，见到生灭，见到极灭。所以这个就是得法眼镜的定型句，得法眼镜的定型句、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我之前也跟我们巴利老师讨论这句话，因为我有找到别的资料，你知道吗？在般若经呢，这句话呢，你知道演变到什么情况吗？讲这句话的人只有一种人，叫辟支佛。辟支佛才讲这句话，阿罗汉不讲这句话。所以呢，在般若经啊、哦，因为我自己读摩诃般若经，摩诃般若经里面就是有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奇怪，我在阿含经好像不是这样哦，所有出果都有的哦，但是在般若经它变成是辟支佛才讲这句话、啊、所以这个是可能传承上不一样、啊、不过这句话是 很重要的啦、啊、很重要，就是极灭的法，就是缘起法、啊、就见到缘起法。好，再来第五段呢，就是佛应可乔成儒证悟啊，所以你看这里的翻译呢，就是性空法师的翻译，就是乔成儒悟矣，有没有？啊，开悟了。那具寿乔成儒，阿诺乔成儒，具寿就是长老的意思啊，具寿是长老的意思，有找到吗？最后一行哈、啊，具寿乔成儒，这个具寿就是长老。阿诺乔成儒，这个阿诺就是开悟的意思、啊、开悟的意思。那相应不到这里可以吗？好，我们来看菩提长老的注解、啊、菩提长老的注解呢在最后一页399。那这一段呢是我截取佛陀的话语那一本书的、啊、导那个菩提长老呢他有注解转法轮经，那他这个解释呢也挺好的、啊、帮我们对相应部这个经文、啊、讲得很清楚、啊、399可以吗？第一行，佛陀对五比丘的教导呢记载在、啊、这部经里、啊、经文一开始佛陀向五比丘宣告他已经发现了中道八正道。诶，你看哦，相应部一开始讲八正道，菩提长老的解释是说，佛陀一见五比丘的时候，第一段开示就是中道，就是八正道。那按照前面的佛传记载来看呢，我们可以理解佛陀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传法、啊、因为五比丘最初他不认为佛陀已经证悟，而且鄙视佛陀呢背弃了苦行，有没有回去过奢华的生活，因此呢佛陀首先向他们保证他放弃苦行不是回去享受，而是发现了寻求开悟的新方法、啊、 他告诉他们这个新方法呢，还是坚持清心寡欲，还有没有无意义的啊，毫无意义的这一种折磨身体，就是因为欲望就是乐边嘛，啊，苦行就是苦边嘛，这恶边啊，其实还是远离恶边行中道。佛陀向他们解释说，八正道才是解脱的正道，所以离开两边的极端，点燃智慧之光，才能吹拂烦恼戏服，证得涅槃。所以相应不有这样的经文脉络呢，菩提长老他们的注解呢，就会顺着这个经文这样子来怎么讲，来安排他们佛陀这样讲的一个理由，对不对？但是我们杂含没有啊，这个情节我们杂含没有啊，对不对？杂含佛陀一见到五比丘就说苦气灭道，就初转二转三转，没有前面这一段，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看不同的经文，有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佛陀可能一开始是有这样的情节，然后才开始进入下一个情节这样啊。但是到底如何我们也不清楚啊。OK， 第二段，消除了他们对于佛陀的误会之后啊，佛陀就对他们宣说成道之业所体悟的真理，那就是四圣谛。佛陀不只是清楚地解释每一个名词含义，而且还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它，这个就是本经的三转法轮。那接下去就是三转，那个灰色字的是我加上去的。第一转是什么？四转啊，就是每一个圣地特殊的智慧。第二转呢是劝转啊，就是每一个圣地都必须完成的特定的任务。苦圣地应该被骗知，这个骗知啊，其实在《清净道论》有特别解释啊。这个骗知呢，一般我们讲就是他完全透彻的了知。在阿含经的骗知啊，或者是完全透彻的了知呢，它不是只有概念的知道，它是知道之后呢，它是完全看到有违法的过失，要出离，有这样的动力才是骗知啊。第二圣地呢，苦集啊，集地就是应该要舍断，灭地应该要被证悟，道地应该被修习，有没有？第三转是什么？第三转是什么？正转啊，就四圣地有四个功能已经完成了，所以苦圣地已经被我骗知，极地已经被我舍断，灭地已经被我证悟，道地已经被我修习。佛陀说，只有当他明白了四圣地的这三转十二形象，他才可以宣布自己证得无上菩提。大家看一下脚注，脚注十九，初转啊，就第一转的四转呢，其实它是要阐明个别的地字，按照巴利文就是地字，这个地字就是真实的智慧，苦集灭道四种真实的智慧，你应该要去了解它的内容。脚注二十呢，是提到第二转啊，就是坐字，你应该要完成的智慧啊，你应该要骗知，要舍断，要坐正，要休息。第四脚注二十一，就三转，就是你要完成的智慧。完成什么呢？就是我已经对苦地骗知，极地断除，灭地证得，道地休息。那最后一个角注呢，它就跟我们分别，三转是指哪三个？就地字、坐字跟正字。它跟我们杂含的这三个转呢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四转，对不对？这个是劝转啊， 这个是正转啊，这个就是三转，这三种智就是三转，这三种智就三转。十二形象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转呢、啊，第一转有四圣谛，第二转有四圣谛，第三转有四圣谛，就是三四十二，就十二形象，这样可以吗？嗯。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三菩提长老这里的解释的，因为他解释是相应部啊。你现在要稍微清醒一下头脑哈。菩提长老解释的是相应部，相应部的三转，你看他解释的三转哈，他的解释竟然是杂含的三转。他这里的第二段就是我们讲义最后一页这个第二段的解释，菩提长老的解释竟然是用杂含的三转，但是他讲解是相应部的三转哦，但是他的解释呢却是杂含的三，我看的时候我的眼睛都懵了，他解释相应部为什么他用杂含的次第来讲，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他有看到杂含的顺序，他有看到杂含的顺序，而且他觉得杂含的顺序也很合理啊，因为相应部并不是这样转啊，相应部是用四圣谛然后分成三个转啊，所以我觉得很妙啊，菩提长老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啊。好，我们再看上面最后一段，转法轮经再次出现了我前面所提到的两个版本的融合啊，这个不用看了哈，我们看倒数第三行，最后从这个辉煌的场景啊，就是诸天一直传唱了哈，说佛陀初转法轮成功，那这一种辉煌的场景又回到平淡的人间啊，佛陀简短的祝贺尊者乔成儒正得法眼镜，在这一瞬间正法的明灯已经从佛陀本身传给弟子，开启了全印度还有世界各地的传法之旅。所以呢，这一部经啊，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部经，就是佛陀转法有转成功，如果是五比丘都没有一个人得法眼镜的话，我看佛陀要入灭了你知道吗？因为其他四个比丘没有啊，没有证啊，只有一个啊，只有乔成儒一个证的啊，如果五个都没有得法眼镜，只有诸天得法眼镜的话，我看佛陀要入灭了讲笑啦，因为我们不知道嘛，只是这样推测而已啊。那至于相应部啊，他一开头就提到说中道就是八正道，这个说法杂含没有，对不对？杂含没有，对不对？但是中阿含有，所以你看我最后这一页的讲义我有引给大家，有没有中阿含二零四经？有看到吗？好、哦，你看哦，佛陀说五比丘当知有二边行，诸为道者所不当学，修道的人、啊、不要学这两边。第一个就是着欲乐下见业，凡人所行欲乐边。第二呢，自烦自苦，就是苦行边，自己徒自疲劳，非贤圣求法无意相应。五比丘舍此二边，有取中道，成名成智，去智去解，这个就是中道是什么呢？八正道，能让我们去向涅槃得自在的，就是八正道。所以中阿含记载佛跟五比丘的说明，又有中道这个内容啊。所以我们读经啊，不能只有读一两部啊，要多读，就不会有矛盾了啊。到这里可以吗？OK，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版本，绿点的版本啊，就是390、 390这一个呢，如果你按照前一页来看，这个内容呢是出自于根本说一切有不比那也破生事，有没有？它是律典记载的转法轮经啊，律典记载的转法轮经。那这一个段落呢，是还有科判呢，是我们长慈院长的讲义里面有的。但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读得很细啊，我要讲课才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诶，我觉得后面的科判可以再调整一些啊，所以我科判基本上我不讲嘛哈，因为科判有一些我后来有调整，那我们讲内容就好啊。这一个转法轮经的版本呢，比相应部还要冗长，还要更长一点啊。因为我们前面两个版本就只有一个人得法眼镜嘛，谁呀？乔成儒，对不对？但是这个版本啊，后面四个人也证法眼镜了，就是全部的人都得阿罗汉啊，所以这部经更圆满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390，佛陀跟五人说啊，出家之人不得清净二种邪师，出家人不得清净两种不好的老师，有没有？实际上它的内容下面往下看，它没有讲两种邪师的，它只有讲两种邪法。第一个就是乐着凡夫下略俗法，就是单乐淫欲处，就是贪欲这一边乐边。第二呢，就自苦己身造诸过失啊，这种法，所以就是乐边跟苦边这二种邪法，出家之人当须远离，有没有？所以它可能又包含了修两种法的两种邪师，也有可能了哈。我们要远离这两种啊。我有处中之法。这个处中之法啊，在中论里面啊，常常跟阿含经常常出现这个用词的，叫处中之法，就是中道了，处于中间嘛，就是中道行的意思，中道法的意思。习行之者，当得清净之眼及大智慧，成就正觉即净涅槃。何谓处中之法？八支圣道啊，八支圣道。这时候呢，世尊就跟五人啊，五比丘以决定心说鲁士教，就是说八真道的内容啊。那这五人啊，刚开始的时候啊，因为大家还是要吃饭嘛啊，虽然是佛陀跟他开示，但是你看这里还记载蛮人间性的，就是两个人听佛说法，三个人出去托钵，那回来本处呢，就可以六个人都有的吃了。然后下一段呢，中午之后，他说三个人跟佛陀学习，那早上听法那两个人出去托钵，然后全部人就五个人就有的吃，只有佛陀过午不食。所以下午的话呢，托钵回来就五个人吃，五比丘吃，但是佛陀没有吃啊。其实这时候不可以叫五比丘，因为他们还没有出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翻译说五个人也有他的道理的哦。他说五个人而已，他没有讲五比丘哦啊，因为他们还没有出家。OK， 那再来呢，就是四圣第三转十二形象啊。那这五个人呢，通常如果是按照佛传来说，通常是佛陀跟他开示中道法之后，他们才出家嘛哈。有可能是有一种情况啦哈，佛传有一种记载，就是佛陀跟他们见面第一件事情呢，先说中道法，然后出家之后再跟他们说三转十二形象啊。有可能是中间有间隔的啊，但是不知道，因为现在经文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三转十二形象。那第一转呢，就是四转，这个跟我们杂含是一样的次第咯，有没有？ 啊，就是苦胜地，我未成闻，由如理作意，精勤力故，得尽慧眼，就得法眼，眼自明觉啊，跟杂含一样。所以四转呢，就是第一转苦集灭道，劝转也是苦集灭道啊，这个是多了，就是精当应知，集地应断，灭地应证，道地应修啊，劝转啊，就佛陀劝五比丘要去修正四圣地，正转就是佛陀他自己说自己，我以骗知，我以永断，我以作证，我以修习。好，最后汝等五人，你们五个人啊，当知我先未得四谛三转十二种，就我之前啊还没有懂得四圣谛三转十二种的时候呢，我也是凡夫啊，但是当我知道之后，我就证得无上菩提啊。请看下一页啊，我自己修习四圣谛三转十二种，证得无上菩提，可以吗？OK， 再来我们看下一段。世尊说这个法的时候啊，乔成儒就得法眼镜，还有八万诸天得法眼镜，有没有？就剩下四个人还没有咯啊。那乔成儒证了之后呢，佛陀就 给他再继续追问说，哎，你真的是正法吗？问两次嘛哈，你是正法吗？是的啊。那佛陀最后呢就给他说，你已经骗正法，所以你名为阿诺乔成儒。好，再来下一段，诸天传唱，就是这个很简单的、啊、就天人在传唱佛陀转法轮。好，再来最后中间，世尊与波罗乃斯啊 Varanasi 啊仙人堕处，失鹿林中，其实就是鹿野苑啊哈，三转十二形象法轮，因号此经，所以称这部经还有这个地方为转法轮处，还有转法轮经。因为它前面有两个项目嘛，啊，此法经还有此地，有没有？所以呢，这个地方就称为转法轮处，还有转法轮经。所以大家有去过印度的话呢，你就知道转法轮处现在有一个大大的塔，有没有啊？那个就是转法轮处。如果没有去过的人啊，应该要去看一下啊。有去过的人请举手。哇，还蛮多人去过的呢，哈。那还很多人没去过，要发愿要去一下啊！我去过两次啊，每次去都很感动。我就是最喜欢这个菩提伽耶啊，菩提伽耶金刚座菩提树下，还有就是转法轮，这两个地方是最特别啊。那个涅槃处就比较小，然后因为它很远嘛，很小，然后就是比较没有那个氛围，就比较没有那么强啊。转法轮的地方很好，非常非常多的塔，多很多很多啊，非常庄严，非常庄严。好，再来呢，就是我们看下一段。其实到了这里呢，就是我们杂阿含经跟相应部，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不对？你们还有印象吗？啊，杂阿含跟相应部到这里就结束，所以下面这一边呢，是这一部律典记载的比较详细。下面往下看呢，就是其他四个人也得法眼镜。所以呢，往下看呢，佛陀再跟其他四个人开示四圣谛的内容，有没有？苦谛是什么呢？生老病死啊，无取蕴苦。那你们应该要知道骗知，然后骗知之后呢，要修习八真道。这是第一段，有没有？第二段呢？极地是什么？三种爱，后有哀， 喜贪俱行哀，比比喜乐爱，三种爱，那也是自体爱跟境界爱的意思了哈。那为了舍离，所以我们要修学八正道。灭谛呢，就是远离三种爱啊，就是烦恼止息，然后你要作证啊，见证就是作证。那要怎么作证呢？要修学八正道。道谛是什么呢？他说八正道，那应该要修习。那他从佛陀重新再讲了四圣谛的一遍之后呢，你看到、哦、最后一行，阿诺乔成如证的什么？阿罗汉。他本来上面是证出果嘛，哈，在佛陀再重复一次，他就证的四果。那其他四个人呢？其他四个人是证几果？出果，得法眼镜就证出果啊。所以你看392呢，他说世间上这时候就有两个应供阿罗汉啊，就是世尊跟乔成如，其他四个人只有出果，这样可以吗？啊，所以讲了一遍，哎，成功；讲了第二遍，哎，又成功啊。待会还有往下看还有一点点哈，我们待会下一堂课再把后面的讲完哈。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